啊，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四福音书的第七讲啊。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耶稣的比喻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我们的讲义啊，那么耶稣的比喻，耶稣讲了多少比喻啊？很多很多比喻啊。所以我这次这个表格上很多哈，其实这边讲到34个，有的说有40个，有的说有100个哈，超过100个，这看你怎么去定啊。所以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哈，所以你看的每个人不同的讲法，他们对比喻的定义也不大一样哈。有的比喻就是说，好像是讲到一个耶稣在讲故事嘛啊，你们喜欢听故事？听故事啊？耶稣为什么喜欢讲故事？啊，因为讲道理讲不动，
道理
人
家不想听，
道理比较不听，哎，故事比较有意思，比较接受哈，很简单的哈。那他讲的故事很简单的故事，生活上就看到的哈，在当时的哈，他有很多的，比如说在农事哈，有麦子啊，还有稗子啊，芥菜种啊，我们看到有这个收割哈。还有讲到打鱼的事情，是吧？然后讲到盖房子，讲到什么？都是跟当时的生活、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那耶稣讲这些东西，不只是讲故事而已啊，不是说讲到一半，哎，大家打瞌睡，要讲个故事，讲个笑话，让你们啊精神好一点。其实他在讲的每一句话都有意义哈，属灵的意义。那所以他在讲的是在地上讲地上的事，可是所表达的是天上的事情。那所以其实耶稣不只在讲故事的时候才讲这个属灵的意义的啊，天上的事情。他平常讲话就常常在好很多时候门徒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其实他在讲这些东西都在讲比喻啊，因为这个话里面话中有话啊。那耶稣最早讲的比喻是哪一个比喻？我们就要想了，对不对啊？看是马太福音还是马可、约翰啊、路加，我们可能扫描一下。在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有没有讲到耶稣有说比喻？
是撒种的故事
是在马太福音啊。我们比较看到说耶稣开始说比喻的时候是在马太福音13章啊。那我们看一下哈。好像我们看到是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是在马太福音13章，那是已经后期了啊。马太福音12章的时候，耶稣行了神迹啊，然后他靠着圣灵赶鬼。那法利赛人说：“耶稣啊，你赶鬼是靠着什么？靠着鬼王赶鬼，对不对？”啊，那耶稣就说：“你这句话是什么？在亵渎圣灵，对，啊，亵渎人子的话怎么样？”你还可以得到赦免，但是亵渎圣灵，今生来世就不得赦免哈。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哈，他开始就用比喻对他们说话了啊。那你看第十三章的第三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道理，对吧？说有一个人撒种，我们听到的比喻哈，刚开始好像是从这里开始哈。然后第10节，门徒就进来就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对不对？他就问了，为什么用比喻哈？然后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然后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啊。然后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怎么样？看也看不见啊，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啊。所以耶稣讲比喻的一个目的就是天国的奥秘。”只叫门徒知道，然后对别人的话呢，跟他们讲什么故事哈？所以很多人在读圣经啊，很多不信的人也知道圣经故事啊。那但是他们所知道的圣经故事，他们知不知道意思？他们不知道属灵的意思哈。记得哈，我们在讲到说，你要知道天国的奥秘，你要知道属灵的意义，必须是被圣灵开启哈。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开启，你一定不能知道。因为属灵的事情就是你属灵的眼睛要被打开，你没有办法跟一个眼瞎的告诉他说：“哦，外面的颜色啦、形状啊，对他来讲一点概念都没有。”啊，你怎么讲他还是不明白。只要他眼睛一打开，明不明白？可能他就会明白啊。刚开始可能教一句调不准，哦，看到人好像看到一座山一样，看到一棵大树一样啊。哎，可是渐渐啊，他就会越来越明白。 所以其实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我们属灵的眼睛必须要被开启，所以你一旦被开启之后你才能够知道，然后你知道之后呢，然后有的还要什么
加
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话呢连他所有的都被夺去，你以为你有了，其实你根本没有。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天国的奥秘，属灵的事情，神要把这事情告诉我们。可是呢，神为什么，耶稣为什么用比喻呢？因为不叫他们知道，如果叫他们知道的话，就碰到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哇，他在行神迹奇事，神的国临到了，这个是 好事情，对不对？可是这个好东西他们会不会珍惜？他们不但不会珍惜，还会去重伤，去毁谤，到后来变得是什么？他们在亵渎圣灵，亵渎圣灵所做的事情。所以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们说是十二章，当他们亵渎圣灵，看到神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话，所以天国的事情就开始隐藏了。因为如果你不懂的这个好东西给你，可是你不知珍惜的话，对你有没有好处？没有好处，不只是没有好处，还有什么？还有坏处啊！因为你不轻易啊，你在不知不觉的时候，你就亵渎了圣灵，所以神就说：“好，我就把这个东西隐藏啊，只让会要知道的人知道。对于他们的话，他们不知道；无知的话，就怎么样，就没有关系。亵渎人子可不可以？还可以得到赦免，对不对？因为人子看到耶稣不是木匠吗？对不对？还没有看到他里面的神，还没有看到里面的圣灵，所以你只能骂他、打他，怎么样，都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圣灵已经显出来了，你去亵渎圣灵，你只要干犯圣灵一点点，就怎么样，你就今生来世就不得赦免啊！这个有他的意义在这里面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为什么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话，就是叫他们不能够明白。因为后面有提看到一句话，我们有时候读这句话有点不大明白是什么意思啊？第十三章第十四节哈，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接下来哈，十四节在他们身上怎么样？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所以他们有没有听到耶稣说的话？有。他们看见耶稣做的事情？有。可是他们却不明白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然后呢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好像是神不想要医治他们，是不是就故意不让他们看见了？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拒绝了福音，他们拒绝了圣灵啊，所以神就不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啊。所以我们所看到这个就是说，审判已经临到他们身上，然后他们不能够明白这些比喻，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得医治，他们没有办法得救啊。那除非他们眼睛打开来，回转过来，回转过来不是靠着自己啊，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当他们再一次的到神的面前啊，来谦卑向神寻求，向他来求告的时候啊，神会赐给他们恩典，但是条件是必须要是神先给的啊，不是凭着人的自己。所以我们讲到说，你要明白耶稣的比喻啊，你不能够凭着自己的理性、自己的聪明智慧啊，一定是要被圣灵开启啊。所以我们在看哈，耶稣在说比喻的，好像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开始，其实最早最早他已经开始在讲比喻哈。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说耶稣讲比喻有很多个嘛，对不对？好，一般来讲会讲三十几个比喻，就是讲故事的部分。但其实他在讲很多东西，虽然没有讲故事，但其实是在讲比喻。最早最早，如果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这个他碰到拿但业的时候，然后跟拿但业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啊，怎么样，我就已经看见你了，对不对？接下来他跟他们他说什么呀？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五十一节，第一章五十一节，你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你看到这句话，你知道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当你看不懂的时候，你就说，哎，这可能是比喻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是不是比喻啊？这就是一个比喻啊。如果你再看到，再翻过来哈，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耶稣不是在圣殿里赶出那些做买卖的吗？做买卖的时候呢，然后这些人就说，哎，你还行什么神迹啊？来显给我们看呢，有吗？ 耶稣就回答说，你们拆毁这圣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讲这句话是不是比喻啊？是比喻哈，这是不是说真的他要拆毁圣殿，对不对？啊，不是说这些人拆毁圣殿，而且圣殿是指的什么？以他的身体为圣殿，所以这个就是比喻了啊。如果你要把比喻讲的话，这个都是比喻啊。那耶稣跟尼哥底母，你看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哈、啊、有一些对话，他说了一句话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嗯，
这个是不是比喻？重生的哈。他就讲说比喻嘛，对不对？那尼哥底母听了之后就以为是什么，哎，从母亲肚子里再一次被生出来。所以他讲的一个故事好像就是说，你一个出生，一个孩子要被生下来，被母亲生下来，一个重新生出来的一个事情。可是他听到的是在表面上是真的是母亲要生一个孩子，他说我怎么可以再重新被生出来呢？我这么大了，这么老了，怎么可以变小呢？对，那所以这是对他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比喻，好，然后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你看到这些话哈，我们有些听不懂的，其实这些话其实都是比喻啊。然后后来耶稣就解释了，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怎么样，就是灵哈。然后呢，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不是那个。真的重生，肉身的重生，而是灵的重生啊！然后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好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你看，又是看有点看不懂，对不对？这就是比喻了，这就是比喻。后面啊，尼哥底母又会说，怎么会有这个事？他也是不明白，对不对？然后耶稣就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吗？我实在的告诉你，我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啊。”耶稣他见证天上的事情，属灵的事情，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你们却不领受啊！然后我对你们说什么？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对吧？所以耶稣在讲比喻的是讲地上的事情，对不对？那可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天上的事情啊！可是我讲地上的事情，你们都听不懂的话，那讲天上的事，你怎么样？你怎么能够明白呢？所以你要先明白地上的事，你活在地上嘛。但是你不要用地上的这个有形质的想法，你要知道我跟你讲的是比喻，是天上的事情啊。所以不要用地上的这个想法去衡量天上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耶稣他说我讲的是天上的事情，所以比喻，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讲？因为他要讲的是天上的事情，可是天上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升过天，所以他们必须要怎么样？用地上的事情来形容啊，所以你在地上你的生活的经历，哎，你知道这个重生，对不对？从母亲肚子里生出来啊，你知道这么一回事情。可是耶稣所讲的不是肉体的重生，但是意义上来讲是一样的。你还没有生出来，你就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嘛，啊，你是没有感觉的。哎，你被生出来的时候，哎，你开始就很有感觉哈、啊。你知道我们在母腹的时候，日子好不好过？很舒服，对不对？啊，最近不是有热浪来了吗？啊，热浪几度啊？40度，有地方40几度的，对不对？在日本，在哪里啊？可是你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是怎么样？啊，是不是水深火热？最近人家讲说，地球最近是水深火热，有的很冷，对不对？有的是最近新疆8月也下了雪啊，北海道那个也在下雪。通常没有8月下雪的，都是11月下雪的啊。那这个有地方很热。所以地球在水深火热当中，对，哇，我们听起来，他们在新疆哈、啊、那些旅游团本来还很热的30几度，到第二天下大雪了，这个对他们的温差怎么差那么大？所以呢，形容是水深火热。可是如果对一个孕妇来讲，孩子在里面是几度啊？永远都是38，都是37度，37度是吧？啊，36度多哈，反正就是说，他永远都是一个很温，他都很舒服。妈妈水深火热，可是她是却都是很舒服啊。所以你重生之后，你可以见神的国的事，就也就是说，你对于天国的事情，你开始有感觉了。你对这个世界的事情，你开始有感觉。你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你不会有感觉嘛？你也看也看不到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你可以去用这个当心衡量。我们还没有从灵生的时候，啊，圣灵还没有在我们身上，我们对属灵的事情甚至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什么平安喜乐，什么啊，你听了神的话会被感动，这个我都不晓得。可是，一旦你重生之后，灵里面重生，你就有感觉了。所以，耶稣所讲的这个东西是可以这样去衡量的哈。然后，很多我们说在约翰福音，耶稣很少讲比喻啊。我们看到这个表格上面哈，约翰福音的比喻，我这边只列了三个。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些话，是不是比喻啊？这些话其实都是比喻啊。第三章里面第十四节还讲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怎么样？照样也要被举起来，这是不是比喻啊？这也是比喻嘛。啊，你看到只是个蛇，哎，你看到耶稣却在十字架上，啊，被挂在十字架上，就像是蛇被挂在木头上一样。我们想说，怎么拿蛇来比喻耶稣？可不可以用蛇来比喻耶稣？啊，蛇代表什么？蛇代表撒旦，啊，也代表罪，是不是？撒旦是不是罪？罪的源头嘛。啊，所以罪是罪的源头。耶稣是不是罪人？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就是罪人，全世界最大的罪人，担当普天下人的罪，对不对？所以耶稣担当我们的罪，他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耶稣成了罪身的形状，记不记得？啊，有一个经文哈，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啊，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啊，怎么样，做了成了罪身的形状，成了赎罪祭为我们，所以耶稣成了罪身的形状，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所以我们看这东西就明白了，你就不会说哎呦好奇怪好奇怪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耶稣在讲很多东西，讲的比喻讲多了之后你不明白，你会不会生气？你有没有人读圣经读很生气的啊？有。我就听说哈，以前有个弟兄啊，他也是很聪明的一个工程师 engineer 啊，你知道有时候工程师就比较理性一点啊，看事情就是比较哎看得到摸得到测量得到的啊。还有时候也是在查经，他说哎呀查经有什么难吗？对不对？我们就查嘛。那他也是那边查经，后来他太太给我们打小报告说，哎呀，我的老公在那边读圣经，越读越生气，说怎么是这个样子，读不懂，后来把圣经摔在地上啊。他说偷偷跟我们讲说，你看到我的老公做了这个事情啊，为什么？他说很生气，读了圣经很生气啊。所以如果你读圣经很生气，也就是听到神的话很生气的话，表示什么？还没有被开窍哈。所以因为你用有形质的东西看了，你看不明白嘛，看不明白就说没有道理啊，啊，神怎么这样做，很生气嘛，对不对？所以耶稣的门徒有没有听耶稣讲话也很生气的？
约拿
没有，约拿很少哈。我讲耶稣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记不记得啊？当耶稣说哈，我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啊，你们要吃，然后怎么样吃生命给这个世界，好，我就是生命的粮，对不对？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怎么样啊，然后就有生命在他里面，如果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他的里面。我们看这个经文哈，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这是不是比喻啊？这是比喻啊，啊，所以你不要把这个东西说哎呀我们要遵照圣经的指示要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去咬他一口吧，不是哈。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哈，在第六章约翰福音啊，第五十三节五十一节哈，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你们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然后犹太人就什么彼此争论了啊，这个人怎么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啊？耶稣说不只是讲吃肉还讲喝血，哇，这他们更受不了了，他们最忌讳吃血，对不对？哇，有吃血叫我们称为食人族嘛啊。那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哇，可太血腥了吧，这是 R 级，我们这个小孩子不能看的啊，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哇，他就讲真是可吃的啊，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啊。我们如果真的不明白这个比喻的话，真的是就去咬他一口了，对不对啊？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啊。当然了，你吃了肉不是就在吃到你的肚子里面去吗？我们如果用这样想的话哈，然后照样吃我肉的人哈，也要因我活着，因为我就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如何如何的哈。然后接下来你看到第六十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什么呢？ 这话甚难啊！你这是邪教是吧？这是不只是异端，这是邪教了嘛？对不对？好，谁能听呢？啊，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啊，厌弃，他翻译成厌弃，其实真正的原意叫做跌倒，啊，希腊文叫 scandalon 啊 ，scandalon， 我们讲 scandal 啊，你们听过 scandal？丑闻对不对？你看到 scandal 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生气、很跌倒？你的这个所崇拜的偶像，哈、啊，怎么发生了婚外情？怎么一个看起来圣人，竟然做了一个不好的事情？我们讲到这个丑闻呐、啊，丑闻就是会让人跌倒。哎呀，这样子我就不信了。这样子，哎呀，我就怎么样哈、啊？所以 scandal 就是这个话是叫你们厌弃吗？是叫你们跌倒？是叫你们生气吗？好、啊，有的翻译翻成不服，好、啊，心里很不服。那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啊，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我们说神所说的话是灵，就是生命。耶稣所讲的比喻也是一样啊，你不要用这个地上的事去衡量，如果用地上的事去衡量，那就很糟糕了啊，对不对？如果你的眼睛叫你犯罪跌倒啊，又怎么样？要把它挖出来啊？就是耶稣说把它挖出来，宁可怎么样？只有一只眼睛进天国，胜过什么眼睛好好的却下到地狱里面去。哇，你的手犯罪叫你跌倒，你就把它怎么砍下来啊？我们有没有犯罪跌倒？哎，那这样的话，在教会里面都是残缺的。哎，怎么少了一只脚，少了一只手啊？所以这个耶稣讲的话，记得啊，不是那个，不是真的啊。啊，还有人在讲到说啊，这个他手能，我们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对不对？你吃毒物也不会死掉，对，手你可以拿蛇，对，有人真的去拿蛇，真的有人去拿蛇，哇，好厉害啊，对不对？拿蛇这没什么大不了哈，但是蛇会不会咬你啊？蛇什么时候咬你，你不晓得哈。哎，你看没事啊，没事啊，一次没事，两次没事，哎，到有一次怎么样，你就真的被咬了哈。所以真的有人去拿蛇，真的也有人被咬死了，也有人没有被咬死。你说哎，你看没事吧，对不对啊？那所以耶稣所讲的这个记得哈，不是真正的我们要去做这些事情，很多东西是比喻的。所以如果你不明白这个东西，你用一个属有形质的事情去看这个耶稣所讲的话的时候，你就会不明白，不只是不明白，有时候你会生气，你会跌倒，甚至你会走岔了哈、啊。然后你照着去做，变成一个教条，到最后就完了哈、啊。我们要不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要。我们要与主同钉十字架啊！你有没有被钉十字架过？哎，在菲律宾，我看到新闻报道，在菲律宾啊，在每次耶稣受难日的时候，怎么样，就有一个人就表演，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而他每年都被钉哈，我被钉了之后呢，怎么样？哦，很痛啊，对不对？马上用止血剂把它弄啊，他那边就大家看到哇，真的是有血在里面，真的是被钉啊，那他撑了几个小时之后，再把它拿下来，然后又回来了。那一直看我是与主同钉十字架啊，那但是耶稣所讲的那个不是真正的啊，而是我们讲在属灵的意义上面，耶稣也说讲到你爱惜生命的必要失丧生命啊，然后为我失丧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所讲的那个东西也是一样，你要知道他讲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的比喻的时候，记得哈、啊，耶稣讲的比喻几乎哈、啊、每一句话都是讲天上的事，他一讲天上的事我们就不明白嘛，那他就必须用比喻来跟我们说。那但是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因为比喻是叫你们明白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所以神会不会让我们知道？会。怎么会让我们知道呢？就是借着圣灵。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会帮助我们，开始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开始哎，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还不明白，就像小孩子一样啊。小孩子哎，他其实是已经重生了嘛啊，他其实有生命在里面，所以他属灵的智慧悟性会不会渐渐的成熟长大？会哈、啊，会有一个属灵的智慧悟性啊。所以保罗也跟以弗所教会祷告说：“我为你们祷告，就是叫你们的属灵的，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啊，可以认识神，来多多的来认识神。所以，我们属灵的智慧悟性可以增长。那可以增长的方式，就是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多读圣经，圣经上神的话，多滋养， 多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哎，渐渐怎么样，有一天忽然我们就明白了一点事情。所以你们带小孩子，你们回味一下啊，这小孩子开始会不会讲话，会不会跟你沟通，会不会知道你的意思，哇，你跟他讲了半天，哎，怎么样，你都他听不懂嘛。可是到有一天他你跟他讲话，他会回答你吗？你有没有很惊讶啊？开始是爸爸妈妈吃什么玩球还是什么的哈？哎，渐渐的你他会讲一个句子，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属灵智慧悟性也是一样，可以慢慢成熟长大。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讲到说哈，有的还要再加给他，叫他有余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有，那有的时候也是一样哈。你要明白耶稣的比喻的时候哈，其实你可以先从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看哈，马太福音十三章，因为在这里耶稣就讲到说他开始要用比喻告诉他们，而且比喻他讲的比喻还要叫他们知道，他有解释那个比喻的意思啊，所以他后面有讲到那个四个撒种的比喻啊，后面有解释那种子是什么意思啊，这东西我们都很熟了哈，这个我们就带过去啊，种子是。就是神的道神的话啊，最终就是要结出果子来，有四种情况，可是只有一种结果子的，就是落在好土里面的啊。那他也提到落在路旁的被飞鸟吃了，他就讲种子代表什么呢，种子代表神的道，对不对？那飞鸟代表什么，恶者，那仇敌来啊，魔鬼会不会把神的道把我们里面夺去了，会啊，他会用怀疑，对不对？神跟他讲说不可以吃这个树上的果子，那魔鬼来怎么样，哎，神其实真说就把你这个心中的那个道就给拿走了哈。然后呢第二种情况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哈，土浅石头地上代表什么，这个硬的哈，这个没有土，土浅石头地哈，跟它太阳一晒哈就发芽了，然后长得很快哈，因为很热嘛，很温暖，然后之后呢因为没有根，所以有一些患难逼迫的时候他就跌倒，他就退后了，所以又不能结出果子。所以有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刚开始心里也是欢喜喜乐，有碰到一些患难，有时候碰到一些患难，碰到患难的时候呢，哎，发现我开始就不信了，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很多人开始哎就离开了哈。我们说就是他经过这个事件，因为他这个神的道没有真正的扎到心里面去啊，这只是刚当下欢喜领受，这种情况也很多啊。那另外一个是不能结出果子的是什么，落在荆棘里的啊。那落在荆棘里的是有很多东西啊，那荆棘是代表什么呢，他就提到啊，世上的一些思虑烦恼啊，还有这个钱财的迷惑。如果我们看到啊，在第十三章二十二节啊，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对不对？那个种子有了啊，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不能结实啊，所以这个就很实际的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神的道最终是要进到我们里面，可是要结出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仇敌会有工作，想要偷窃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心理刚硬啊，那个土浅石头地的时候就是代表我们的心是硬的。那另外一个是心是软的，可是怎么样，有很多的思虑烦扰啊。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人很喜欢参加聚会，对，这些人心软还是心硬呢？心软的啊。可是哎，怎么每次聚会的回来之后还是那个样子呢？因为世上有很多思虑烦恼啊，不是说他没有长，他已经长了，可是有很多的荆棘棘藜哈，然后呢把道挤住就不能结实，养分都被拿走了啊。那另外可以结实的是撒在好土的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了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60倍、30倍的哈，在路加福音里面讲，他就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啊，表示说你的心不只是柔软，而且怎么样，那个荆棘棘藜哈也都不会把它拿掉了哈，所以经常在那边修剪等等的，这样子就会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在讲到的这个神的道是落在我们的心里面，你从这个种撒种的比喻，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哈。所以耶稣有时候在讲哈，跟门徒说，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呢？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比喻，你就不明白其他的比喻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要学习这个，好好去思想。所以耶稣所讲的话每一个意思都有他所代表的意义啊。比如说耶稣讲说你们拆毁圣殿，那个殿是什么哦，后来门徒才明白这个殿所指的就是他的身体，对。所以每一个意思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意义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在读经的时候你要知道它属灵的意义， 有时候讲到献上黄金、乳香、没药啊，什么叫黄金？什么叫乳香？什么叫没药？啊，我们有看到，哎，这个也代表耶稣他的整个生命啊，他的性情，他有神的性情，可是他有人的性情啊。那他生来没有罪啊，乳香是代表一个馨香的啊，没药是代表受苦，这个都可以解释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些东西哈，很多人很忌讳讲说，哎，你看圣经，你不可以用灵异来解经哈。这句话其实是不对的哈。圣经是叫我们用灵异来解经哈，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耶稣做见证哈。只是人的理性太多了哈，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一段时间，人们开始反对用灵异去解经，因为也有人用灵异去解经，讲的天花乱坠啊，就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在那边随便解、乱解。那当然有他的问题，那但是如果你被圣灵引导，你发现每一件事情都一定有他的属灵的意思，没有属灵的意思，我们读圣经都只是一个表面。那读了表面的话，你就不知道他真正的意思，有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神要给你的这些恩典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就是说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啊，那我这是摘录了只有34个比喻啊，但其实还有很多，所以有人在讲的时候可能有超过100多个啊。如果你们想的话，你们可以把它画起来，哎，这是比喻，你就用红笔把它圈起来，你会发现可能不止100个啊，可能会超过200-300个都有可能啊。那耶稣讲的比喻啊，如果我们看这个表格，他在不同的年代啊，不同的时候讲，所以刚开始啊，我们说他耶稣开始服侍，我们大概讲说是在公元的啊28年左右。28年，他后来被钉十字架，大概是在公元的31年左右啊，这个只是一个概略的啊。那我们需要还有很多的考证才能够做最后的决定。但是我们说他服侍有3年半的时间啊。那按照这个马太福音这4卷福音书上所记载的哈，他最早所讲的比喻啊，那从马太福音开始哈，就讲到天国的教训，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有提到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比喻了啊。他又讲到说听到神的话又去行的，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的啊，听到神的话不去行的啊，就像盖在沙土上，这也是一个比喻啊。然后讲到说新酒哈、啊、还有新布啊，那新布要这个衣服啊，那旧的衣服你不要用新的布啊，那要新酒也不要放在新皮带等等的啊，这个比喻也是是早期他所讲的啊。那之后呢，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之后，这个他们就亵渎他，就是说他讲他服侍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啊，那在马太福音13章开始啊，你看到他就讲了几个比喻啊，撒种的比喻、败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面笑的比喻等等的啊。那这些比喻是当耶稣啊，因为他们亵渎圣灵之后，耶稣就要把他的话给隐藏了，所以对他们说话的时候呢，他就比喻对他们说话啊。那是在他在我们说他在第二年的那个时候啊，他讲的这个比喻。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比喻的时候，好像马太福音讲的很多，但其实如果你再仔细看的话，路加福音也讲的不少啊。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是讲到他在加利利还有到各地去服侍哈，提到传道赶鬼的时候，他讲了很多的故事，讲了很多的比喻。如果你看到哈，他讲到债主跟欠债的人，讲到好撒玛利亚人，有没有啊？讲到这个朋友需要饼啊，你给我3个饼，还有讲到无知的财主哈，财主不是要盖一个大楼吗？啊，去把他的所有的把它放在里面吗？那也讲到说这个不结果的树你要怎么处置啊？哈，还有你要盖楼啊，你要盖房子也把它算一算，计算一下啊。可以盖得成，盖不成，还有讲到打仗，对吧？1万兵的啊，跟2万兵的，你要怎么处理啊？那他说，哎，要趁他还远的时候跟他求和，这些都是在路加福音所讲的啊。还有讲到迷羊的比喻，有没有？这个羊走迷路了，有100只羊走迷了一只的话，怎么样？他就把99只羊给放了哈、啊，然后他就去找那一只羊啊。那这个马太福音也记载了。但是路加记载的比较完全，他不只是讲到迷失的羊，还有讲到一个富人啊，他掉了1块钱，还有10块钱掉了1块钱。刚才是有100个羊掉了1只羊，要不去找？要10块钱掉1块钱，那更要去找哈、啊。为什么要去找？啊，有人说哈、啊，因为10块钱是你要去 你要去婚姻介绍所，你要不民政局机关，你要啊，你要登记结婚，一定要10块钱，差一块钱都不可以啊。所以他一定要找到了之后，哦，好高兴。那么他找到很高兴的时候，叫亲友们一起来欢喜快乐啊，一起庆祝。这有什么 好高兴的？这一块钱而已，哎，很重要。有了这一块钱，我才能够凑足这10块钱，才可以去办理结婚还是什么样的？你看你怎么看？所以意思就是说，一个数目字是完整，100个羊，对不对？一只羊算不得什么嘛，对。但是在神的眼中都是很重要的啊。所以100个，然后1个、10个、1个也是很重要。又讲到浪子的故事，对不对？那这下是父亲有几个儿子啊？
2个儿子
啊，一个迷失了，也是很重要，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耶稣借着故事，这个故事来表明啊，神其实是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啊。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在这里，也看到牧人跟羊，这在约翰福音那边有提到的哈。那还有讲到听命的管家啊。这是路加福音所写的啊，所说的哈，还有财主跟拉撒路啊，讲到后来他们死了，被带到阴间，还有卑微的仆人、横切的寡妇、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等等，你看都是在路加福音所写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这四福音书，我们要知道耶稣的比喻有很多是在马太跟路加最多哈，马可也有哈，你发现马可记载的不多，大概有6个8个哈，如果按照故事的形式的话来讲。那约翰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只有3个，或者有人说只有2个啊。那但是刚才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那边很多的话其实都是比喻，跟尼哥底母讲的也是比喻啊，跟这个拿单叶讲的也是比喻啊，都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写不完了啊，太多太多了。那另外的话我们看到这个耶稣，你看他服侍的前半段哈，初期的时候讲了比喻，中期的时候讲了比喻，服侍的末期也讲了比喻哈。那服侍的末期写的比较完整是在马太福音哈，就是他要去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在西元31年哈，公元31年，就他预备被钉十字架了哈。所以那他讲的这个比喻哈，就是又不一样的。前面讲的是讲到说哈，可能你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圣灵在你里面，所以讲到天国的这个比喻是指的，是要生长，对吗？哈，就像芥菜种会生长，对不对？种子撒种也是生长，田间败子的比喻也是要生长的哈，面笑的也是一样哈，都是生长生长生长生长。也就是说当神的灵在你里面的时候，神的国就临到了，然后呢这个就有一个过程，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他前面所讲的都比较是当你开始领受了这个福音的时候，这个天国开始在你里面开始生长。可是他讲的后期呢，后期的部分不再是讲到那个天国是关于生长的事情，而是在讲到说有哪些人到最后你的结果是不能进去的。好，所以他在那里所讲的哈，要被钉十字架，最后讲的是比较是后期的事情了哈，就是说你跟随主，跟随到后来要不要算账，你到底可以进去还是不能进去啊？那能进去不能进去怎么看呢？所以他就讲了几个比喻，一个是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哈，还有讲到2个儿子啊，大儿子跟小儿子，不是说浪子的那个哈，他是讲到说啊，父亲叫他说，哎，这个你去葡萄园工作，结果大儿子说我不去，对，后来后悔了，怎么样？他就去了哈。那小儿子说我去，可是后来怎么样？又后悔了不去了哈。你说这两个哪个是听父亲的话的？是大儿子的哈，是不是在乎说你说了或做了哈？是看你的行动。啊，那所以他就说是一个行动，然后就比喻是什么，娼妓跟税吏比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更早进神的国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听了约翰啊，约翰所宣讲的，他就信了哈，他就悔改。所以你们这些呢，是念圣经念很熟的啊，嘴里讲说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到时候你都没有做的这些哈，你们反而就没有进去。哎，这法利赛人也都明白这个。是对着他们所说的哈，那也讲到不义的园户，凶恶的园户，有没有？那个园户，这个家主把这个葡萄园交给园户，租给他们，哎，叫他们说，哎，你要按时交果子嘛，要收成哈。那结果呢，叫仆人去，这个园户怎么样？就打了他，对，然后怎么样羞辱他，然后最后呢，叫儿子去，结果呢，杀了他，然后就霸占那个产业，对不对？那原主要怎么处置呢？啊，就下大怒，就下手就把这些 缘故给除灭掉了哈，然后把再把缘故给什么，给这个那些可以按时交果子的人哈，交果子的缘故。所以这个他讲这个缘故的时候，文士跟法利赛人就知道这是指着他们讲的啊，所以他们懂不懂比喻啊？所以也会明白比喻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你明白是一回事情，但有没有照着做，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哈。那所以这个讲到说，这些人不能进到神的国哈。还有他后面也提到那个娶亲的宴席嘛，一个王为他的儿子办这个婚宴，邀请那些宾客，宾客要不要给王面子啊？你不给王面子的，你不来的话，结果是哇，宴席好多的位置，哇，你要请一千人啊，流水席，结果一看，哦，小猫两三只，这个王太没面子了啊，所以这个就讲到说这种情形哈，属神的人哈，他的朋友们或者怎么样子啊，他的子民没有去，到后来他就勉强人进去，把这个席位给坐满了。可当后来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哈，那后来这个故事我们也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觉得这故事很熟悉，因为是耶稣一讲我们印象很深刻。有没有他属灵的意思？都有他属灵的意思哈。所以讲到缘故的，讲到那个葡萄园也是一样哈，到后来这些人被赶出去了，有一些人不能够进到宴席里面哈，所以也是一样，我们要进神的国就好像进到神的葡萄园里面，在那边工作，在那边结出果子来。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做到的话，最后呢，我们是被赶出去。我们好像是要进到宴席里面，然后我们没有做到的话，最后的结果是被关到门外去，被赶出去啊。所以表示说，我们信主了，我们跟随主了，有没有保证我们一定会进到天国？听起来好像没有，对不对？很多的例子，很多的这个比喻就讲到说，很多人是被关在门外，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他们是蒙召的。是哈，所以耶稣讲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怎么样少哈，选上的人你要符合这个条件等等哈，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他讲这个比喻哈。那后来呢，他进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哈，已经在最后几天了哈，他又再讲了一些比喻。那这个讲的比喻啊，那是跟他末世要来的时候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说天国是讲到耶稣，他就是天国。所以当他来的时候，我们讲说，哎，我们信了，好像就进天国。他说不是，最终他还要第二次再来。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要施行审判。所以你看他后面讲的几个比喻哈，都是跟审判有关系。第一个是无花果树的比喻哈，看无花果树后来不是枯萎了吗？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用无花果树做个比方啦啊等等的，他就告诉我们，最后如果你没有做到神要你做的事情。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按着个人所行的来给个人报应啊。那他讲的比喻当中哈，有一个叫做警醒的仆人哈，还有中仆跟恶仆啊，还有十个童女的故事，记不记得哈？还有三个仆人，讲到那个不同的恩赐啊，有的给五千两，照着他们的才干给他们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哈。那这个也是一样啊。到最后呢，他们是蒙召，对不对？他们是不是被选？他们也是被选，对不对？被选来服侍主的哈。可是，在被选的过程当中，也有没有失败的？有失败的哈。五千、两千、一千的，最后是那个一千两的，他就失败了，他就又是被关到外面的黑暗里面啊。所以我们讲到说，除了蒙召被选，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有忠心，有忠心哈。这是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哈。十七章十四节哈，其实是十七章十四节里面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得胜的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所以其实耶稣所讲的比喻，它主要的意义来讲，是讲到他跟我们的关系，也讲到我们哈，他们呼召我们就是要进到他的国。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耶稣的比喻就是天国的比喻哈。那天国的比喻有很多的层面啊，有刚开始的那个层面哈，有到中间的那个层面。有一个出发点，有一个过程，但是也有一个结果啊。所以我们看的时候要看到这个整体，看到全面。所以我们说耶稣来的时候，他讲了很多天国的教训，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看明白，我们就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看的哈。来，我们今天比较多哈，今天有三页啊，因为我们今天看的是把四福音里面所有耶稣的比喻都把它介绍出来哈。 所以他有一个他服事初期的一个比喻哈，中还有服事中期末期的比喻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哈。弥赛亚用比喻啊，耶稣在世服事的时候，他用了许多的比喻哈。他比喻的是，就是要用地上的事物来说明天上的事，用有形质的来显明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事情看不到嘛，但是你要用有形质的来去体会哈。所以如果用心灵体会，就能够看到耶稣所说的比喻啊，你会发现都有它属灵的含义啊。如果看不到的话啊，你就会觉得很难啊。但是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啊。那耶稣在马太福音哈13章34到35节这边讲，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因为他一直要讲天上的事哈。那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发明就是把它显露出来啊，彰显出来哈。好，我们要对比喻有个认识，什么叫比喻哈？比喻的希腊文叫做 parabole 哈 ，parabole para 是在旁边 ，bole 是把它丢在旁边啊，就是放在旁边啊，所以引申就是放在旁边做比较的。你要怎么做比较的话，比喻就说哈，就是你要有一个东西在你旁边，你要做一个对照。所以比喻是用现实的生活的事来说明天国和属灵的奥秘，但是只有属灵哈，圣灵才能够让人领会属灵的事，属血气的不明白啊！如果没有圣灵，你就一定是不明白哈。所以你必须被圣灵开启，才能够明白真理。而且这过程当中你要成长啊！你已经信主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太被世上的过去的观念所绑住的，那这个也是会拦阻我们去认识这些属灵的事哈。那我们看耶稣说比喻的场合哈，他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无论是在加利利哈，在外邦地或在犹太地耶路撒冷。他有时候对犹太人讲，有时候对外邦人讲，有时候对文士法利赛人，有时候对门徒讲哈。那他说了很多的比喻，那我们看这些比喻哈，有初期的侍奉，那初期他的侍奉说的比喻哈，多半是讲到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啊。他第一次降临，我们知道耶稣他两次降临，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要做救主啊，虽然将来他是审判全地的主，可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人因他得救哈，然后天国呢就降临在信他尊他为王的人心里面。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哇，都是很温柔很慈爱很有恩典很有怜悯哈。可是到后来就不一样，哇，他讲的比喻都好凶，对不对？那主人又下手除灭他们，怎么怎么样啊，把他们丢去，然后在那边哭啊啊，主人都不理他们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你要不同的角度看，有一面是当他救主的一面，另外一面呢是他是一个审判的主那一面啊。那他比喻的场合在加利利地哈，那耶稣用人们在现实生活所熟悉的是农事啦、打鱼啦、人与人之间的生活细节、吃饭啦啊，或者说是盖房子等等的，那为的是要将天国的奥秘表明出来啊。所以你会发现，你如果有这个圣灵开启你，你只要知道一点一点点，然后会越来越多哈。耶稣也讲过一句话，他说：“举一隅，举一要怎么样？反三嘛。举一隅，若不与三隅反，则不复也。”啊，跟你讲说，这个四角有一个角，但是你却好像不知道有其他三个角，哎呀，不通，他就不讲了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东西哈，你对天国的事情哈，你就先知道这个，你就会知道更多的哈。然后他有在耶路撒冷哈，刚才我们也讲到说，耶稣以圣殿跟旧约的故事，然后跟他们为例子啊，讲到他们拆毁圣殿，那个圣殿指他身体啊，讲到摩西在旷野挤舌，讲到他也是要被十字架被挂起来哈，那他讲到重生啊，那尼哥底母就以为说是真的是肉身的重生，但是耶稣所讲的是这个灵里面的哈，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们就真的是全部都不明白了哈。那后来是耶稣在受难之前哈，耶稣的侍奉的末期在耶路撒冷哈，他说了一些比喻，主要是指的末世他要德国降临，天国要临到世上，他要施行审判，所以他就判断说这些人为什么被赶出去哈，因为他们到后来他们所做的哈，是按着他们的行为在报应他们。好，那我们看到福音书的记载啊，他记载了很多的比喻， 有的是以故事的结构来说啊，并且解释，有的没有加以解释的啊，所以我们要把那个解释的好好去把它研究一下。四个撒种的比喻那个有解释，还有田间败子的比喻它也有解释啊，那这个很有意思，大家好好去默想啊。那有的就不加以解释，是隐含的啊。那根据圣经学者对比喻有不同的见解啊，他把耶稣的比喻说这个数目字到底有多少呢？那有人说大概有三十几个哈，有人说三十三，有三十四、三十五不等的哈，有人说超过一百个哈，那你自己慢慢去体会哈。但我们说，如果以故事的形式来说，共计大概有三十多个了哈。那马太跟路加记载的最多，那各有二十多个。马可呢，大概有八个哈，约翰有三个。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个定义哈。那这些比喻配合耶稣的侍奉和教训，我们就可以把神的奥秘给显露出来啊。譬如说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他就讲了什么比喻？讲了我是天上从天降下生命的粮的比喻啊。所以很多时候耶稣在行神迹之后呢，他就说了一些比喻。有时候他讲到光啊，这世上的光，我是世上的光的时候啊，他就让一个瞎子的眼睛开了啊，看到有这些情形啊。那他说我是羊哈，我是羊的门的这个情形啊，也是一样。那当他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羊在那里。那他也提到我是葡萄树哈，啊，那个你们是枝子，这些比喻都跟这个现实的情况可以相关。好，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比喻呢，最主要的比喻它是要表明天国的奥秘哈。耶稣说比喻主要的目的是要表明天国，因为天国的事，记得它是隐藏的，它也是宝贵的，所以不要糟蹋啊。耶稣也讲过说，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不要把圣物给狗吃，对不对？你要把圣物给狗吃之后，有没有好处？啊，不会，它会反过来会咬你，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属灵的事情不要轻易的说出来。就像耶稣把这些东西跟他们讲之后呢，这些人有没有反咬耶稣？有，因为他们不明白啊，所以他们就批评重伤耶稣，毁谤他啊。但天国的子民啊，因为生命跟主连接，不仅有神的生命，属灵的智慧悟性被神开启，就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你重生了嘛，对不对？你就可以见神的国。见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可以看到了啊。你得以不只是见神的国，而且你可以进到神国啊，进到神的奥秘里面。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可以跟主合而为一了啊。好，那用比喻的目的啊，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当耶稣靠着神的灵传道、医病、赶鬼，法利赛人不仅不接受，反而毁谤这个道，亵渎圣灵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说到天国就不再是明说的了啊，而是什么？而是用比喻。之前他都明说嘛，哎，天国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啊，都是明说明说，没有用比喻嘛。都是很直白嘛，对不对？可是到后来他为什么用比喻呢？啊，就是因为他们亵渎圣灵啊，所以这些事情他说只让圣徒知道，也就是说只有从圣灵得生的人才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所以我们圣徒重生的，我们就可以靠圣灵明白天国的奥秘啊。然后不让别人知道，好，不属神的人他不领受圣灵，对天国的比喻他怎么看都只是表面啊，却不明白。就像一个眼瞎的啊，你看这个事情都是用摸的啊，哎，这个东西要方的，好像我知道，圆的啊，这都是用这个触觉，可是你不知道它的颜色啊，你不知道它的这个它其他的一些看不到摸不到的那个层地方也有这些东西啊，所以却不明白啊，他们跟天国无份啊，并且他们不能得救啊，所以你一定要被圣灵开启，你才能够得到医治，才能够得到救恩啊。然后天国的原则呢，它是有的还要再加给他，叫他有余啊。如果没有的话呢，连他所有的怎么样也都要把它收取啊。所以只要有一个起点，它就会不断的扩张。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啊，你只要有一个芥菜种，对，芥菜种很小，对，可是将来会大不大？会变得很大，就像一个面酵，只要有一点面酵进去，全团都会发起来。所以要有个起点啊。所以如果你没有领受，没有圣灵的话啊，你靠人的力量不止不能进天国，这个结局就是沉沦，就是灭亡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用比喻的目的在这里。那比喻有解释啊，那我们看有几个解释，最重要的解释就是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大家好好把十三章读一读啊。那这个解释是在田间 那个撒种的比喻，四个撒种的比喻，还有田间败子的比喻啊。那耶稣说的比喻跟天国有关系，好，门徒蒙召都是要好跟从耶稣进到天国，做天国的子民。我们要知道天国的事，所以耶稣就借着比喻把天国的事来显明出来啊。那四个撒种呢？刚才我们说，种子乃是神的道，要结实啊，有三种情况不能结实。那一个是随从魔鬼，魔鬼来了啊，那个飞鸟就代表魔鬼；一个是你的心是刚硬的，顺从老我的哈，我高兴就接受，不高兴我就不要了哈。另外一个是世俗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有三个敌人，你知道，我们的三合一的敌人就是什么？一个是撒旦，一个是我自己老我，一个是世界哈。所以我们他讲的这个情况，你受了这三种情况的影响，你就让你就不能够结实哈。那只有一种情况它才能够结实，就是你落在你的土是好土，善良诚实的心，就是你是顺从圣灵的哈。所以你看落在路旁是魔鬼在那边掌权，魔鬼影响你了哈。那土浅石头地，表示你的心理刚硬，随着你的意思，表示你的老我做王哈。在荆棘丛里哈，就是随从世俗，你看到世界的哇，这个荆棘在波动，哎，最近里拉大贬啊，好在我们不是土耳其人，如果在土耳其就麻烦了哈。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民币也贬了哈，所以我们会不会心也会在那边上上下下啊？这是随从世界，这个也会影响我们哈。那只有一个情况落在好土，就是顺服圣灵啊。其实很简单啊，从这当中去引申，举一可以反三哈。那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应用在耶稣所讲的很多的比喻，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讲说，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呢，你们如果不明白怎么能够明白其他的比喻啊？所以有个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看看耶稣的解释，把这个解释啊应用在那其他的这些比喻上面。刚开始用的时候你用的不是那么纯熟啊，所以可能有时候会误导误用，没有关系。有一个方式就是说，你多听那些属灵人他们讲的圣经，很多属灵人哈，他们对圣经的见解你可以去参考他们。所以有时候我会鼓励大家说，你不只是你自己读圣经，有时候你看看别人的解经哈。但是你要解经，你一定要选择，不是每个解经书都是有它的道理，都是很好，不是哈。你要看这个人的生命，这个人的生活的见证等等哈。所以有些可以介绍给大家，比如说像马太亨利哈。Matthew Henry 啊，这个东西不错哈，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古典的，经过这个时代的这个运行。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发现解经书很多，比如说有一次我要查什么厄巴迪亚书、提多书，去图书馆看，哇，厄巴迪亚书这么小小的一本书，哇，好多解经书，你可以写成一本两本，但是哪一卷是好的，哪一卷是有意思的哈？刚开始我没有办法分辨。哇，都是照章全收，都看，哎，都是很有道理，大家很有道理。就像我们听这个约伯的朋友，你开始读约伯记的时候，我初信的时候读约伯记啊，约伯跟他朋友在对话，约伯的在讲的时候，哎，约伯很有道理，他朋友一讲，哎，他的朋友很有道理，约伯没有，哎，约伯回答，哎，约伯又有道理，到最后我都昏了，到底谁讲的才是对的？到最后神说，你们这些讲的都不对。所以这个东西，这是一个过程，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哈。可是到后来你可以分辨，哎，哪个写经书哈？因为你如果真的是有圣灵，你靠着圣灵在读经的时候，读这个圣经，对不对？你会心中会跳跃，或者是你听一个牧者讲到，哎，他讲了一个亮光，或者你心里面跳跃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有一个启示在你这里，而你里面的圣灵也回应这个启示哈。你读解经书也是一样，哇，这个解经书，哇，这个没有看到的，怎么他这样写出来？所以我读很多圣经，你们看我在讲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东西我也是看别人、听别人说的哈，啊，听到有些这个属灵的牧者在讲的，或者是我看的解经书啊，给我的一些体会亮光，跟大家分享。那渐渐之后呢，久而久之，哎，我都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我读解经书读来的，还是我自己领受的？因为后来其实就是融在一起了，啊，不分到底是怎么来的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好好去把这个耶稣怎么解释这个比喻的，好好读一读，你就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久而久之，这个东西哈，你里面开始就会生出啊，可以生长啊，就可以开始发酵了，这是好的。 然后讲到田间败子的比喻也是一样哈，那个田间败子其实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看看哈，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21节哈，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啊，那个好种是什么意思？有它的意思对不对？田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也有，那人有没有意思？人也有意思哈，所以你看这个有一个人对不对？有一个种子，有一个田，他后来都有解释。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啊，那撒好种的就是那个天国的这个道理哈。田呢，田就是世界，田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心哈，在泥土里面哈。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哈，人睡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子不在了嘛，对不对？人子到天上去了哈，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撒在麦子当中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哎，开始长了哈。然后呢，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那从哪里来的败子吗？主人就说，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把它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要拔出来了，容这两样一起长，等待收割。好，你要长到什么时候呢？收割的时候就可以区分出来了。当收割的时候，就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把它薅出来，捆成一捆，留着烧，我有麦子放在仓里。对不对？这个小小的故事，这个有就是一个故事而已啊，对不对？本来就是这样子啊，败子要这样处理啊，麦子要这样处理嘛。好，那有它的意思啊。你看36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就进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啊。这个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啊。你看讲得清清楚楚了哈，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就是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啊，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好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所以这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有耳可听的啊。所以常常讲到有耳可听的，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耳是什么耳朵？属灵的耳朵。你听到谁的声音？圣灵的声音哈，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在讲的是听到神在对我们说话哈，所以听到这个东西，你就会明白这个它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它都有它所代表的这个意思啊。就说撒好种的是谁，撒败子的是谁，等待成熟要把它收割。你如果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哎，天使哈有一个镰刀刺下来，哎，这个收割的时候到了哈。你会看到这个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天使会传这个福音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在启示录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讲比喻，我们以为说只是一个故事，其实发现是什么？天上的事啊。讲到收割，对不对？其实约翰看到启示录，他看到的是什么？天开了，对不对？是天上的事情。如果你看到哈，在第14章，对不起哈，启示录14章第6节，我看见有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有没有？天使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我们以为传福音是我们人在做，天使怎么样？天使也在搅动池水啊，在做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看到说复兴临到，很多神奇奇事，怎么回事呢？不是人做的，表示谁在做？是天使，神在做，神差遣他的天使哈，把这些这个权柄、医治能力各方面就把它赐下来哈，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各邦的人哈，然后讲到这个永远的福音传给住在地上的人。所以其实我们讲到传福音呐，不只是我们在传，天使也跟我们一起哈，神也跟我们在一起哈。然后如果你看到在第十四节哈，14章14节，我又观看有一个。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什么？快镰刀啊，从他殿中出来，然后讲到说伸出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 地上的庄稼已经成熟了。耶稣有没有讲到庄稼？庄稼已经成熟了，对不对？已经发白了。你们说这个还有四个月，其实可以收割了。好，也是在讲比喻。我们以为说，哎，那门徒傻乎乎的去割那些还没熟的，田间主人会，哎，你干嘛啊？那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是讲到这个比喻啊。你们要得人如得鱼，是比喻，也是比喻啊，都是比喻啊。所以这个收割的事情也是一样。所以你看到耶稣所讲的比喻，不要以为说，哎，只是一个故事。我们讲到故事是讲到编的故事，是虚构的。所以你要把耶稣的比喻当作说很真真实实是在天上的事情。所以耶稣也讲了拉撒路跟财主的比喻，对不对？在阴间是不是这个样子？阴间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不要说，哎，这耶稣只是这比喻啊，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这是在怎么样怎么样？阴间就是那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看耶稣的比喻，就是说你要把它当作它是一个很真实的，在讲到天上的事情啊。所以最终这个被收割了之后呢，啊，然后麦子要进到哪里？神的仓里面，义人要向太阳发光，所以我们是世界的光，对不对？我们原来是反照神的光，我们原来是月亮，月亮是什么意思？月亮只是反照太阳的光，对不对？你如果太阳不在的时候，月亮什么都看不到，乌漆麻黑的，对不对？我们现在为什么是光？因为耶稣在我们藏着脸，耶稣在光照我们。哎，但是你照久了之后呢，怎么样？光跑到哪里去了？你就变成光源了啊！所以讲到是这个，我们看到在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第26章。所以耶稣所讲的我们会像太阳这个事情是真的还假的？
真的
哈，啊，以赛亚书的第30章26节哈，啊，以赛亚书30章26节哈，30:26哈，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鞭伤的日子，月光，我们是月光嘛，有时候形容我们像月亮一样啊，反照太阳的光，月光必向什么？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所以记得哈，我们讲说有的还要再加给他，神的光越来越多在我们里面。神的话是不是神的光？对，神的光一直不断的光照我们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真的是属灵上的意义，你就明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的，我常讲说你要多读圣经啊，多思想神的话，多跟神亲近，然后之后你多去照镜子，看看你的生命会不会改变，肯定会改变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耶稣所讲的比喻哈，他讲了这两个解释之后呢，他又再讲到其他的比喻哈，他讲了7个比喻。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比喻，接下来他讲到的哈，讲到几个范例，但是他没有解释那是什么哈，就像我们老师解释一个范例，一个例题之后，他讲解之后给你们出题目，所以我可以给你们出题目，芥菜种你要怎么解释啊？因为他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个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大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枝上。好，这个你只听到这个故事，如果你要说你要解释这个比喻，你要怎么解释啊？芥菜种代表什么啊？它是百种最小，它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成了树。好，树又是什么啊？天上的飞鸟来啊，宿在它的窝，飞鸟又代表什么啊？前面的飞鸟讲到那是恶者，对不对？堕落的天使，仇敌撒旦。那这个飞鸟是不是讲到仇敌撒旦？这个看你怎么去解释，有人解释这是仇敌撒旦，有人解释这是天使哈。飞鸟是不是天使？飞鸟是天使哈，天使就是在灵里面的。飞鸟，鸟是飞在空气中的，对不对？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解释灵的时候，就是解释天使。天使有没有翅膀？
有。
天使有翅膀。那污秽的灵，也用飞鸟来形容啊，污秽的雀鸟的巢穴。好，讲到那些邪灵，所以我们讲到鸟的时候有两个解释，圣灵是不是像鸽子？鸽子是不是鸟？
是，
是叫洁净的鸟，对不对？有没有不洁净的鸟？也有一些不洁净的鸟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飞鸟的时候，你看你怎么去解释啊？我的解释，我会解释，你看到哈，大家看一下，讲义上，参 在这个这些范例里面，我们看到有芥菜种，有面笑，还有地里的宝贝，还有撒网，还有新旧这个家族的库里面新旧的东西哈。你看到在这里面哈，其实有几个要素哈，就天国呢，一开始一定要有发动的，如果你没有发动的哈，你就没有哈。你这地方为什么会长出一棵树？因为有个种子在那边嘛。哎，你这地方为什么没有树？因为没有种子嘛。哈，然后有个过程，哈，所以我们一样哈，我们讲到说，当我们认识主、接受主的时候，这个开始就发动，我们就领受圣灵了哈。但是呢，有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你要努力去跟随的，对不对？你不能半途而废，走了一半就不走了。然后后面也有一个结果哈，所以芥菜种也是一样，有一个开始，那它有一个过程，它可以长大，长大到后来成了大树。啊，那有人解释这个东西哈，哎，一个菜怎么变成一棵树呢？有没有道理？还有啊，没有道理，对不对？所以有人解释说这个是不好的啊，所以天国是不好的，天国一定是好的哈，你就知道，就看你怎么解释。如果你不明白的时候，有时候会解释差了啊。有人就说，神造万物各从其类嘛，那个菜这个龙生龙，凤生凤，对不对？好。菜生菜嘛，对不对？菜怎么变成树？你这个变质了，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突变，一定是不是从神来的？这句话对还是不对？我不同意这句话啊。那个面笑也是一样哈，啊，笑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有好有坏。有人说笑就是不好的，那不一定啊，不一定。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看得全面，先讲到这个东西变质。是一定不好吗？不一定哈。如果你把你要做的东西后来腐败了，吃的东西不能吃了，当然就不好了啊。但是如果是不好的东西变成好的，神会被化腐朽为神奇，神会被让水变成酒，会吗？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变质其实不是一件坏事，而且还是天国的原则嘞。好，怎么说是天国的原则呢？我们原来是属肉体的，对不对？可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变成怎么样？属灵的了，对不对？我们原来是属土的，变成什么？属天的嘛。这在这个讲到复活的生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讲到。所以耶稣在讲到天国的时候是没有错，是变质了，但变质不代表不好，而且是好的。我们要成为神的形象，这个也是一个形质上的一个改变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哈，天国的原则，它其实就是一个是卑微，它是微小。如果讲到芥菜种的时候哈，你一定要很谦卑啊，然后到最后呢，你在基督里你就会变成大的，对不对？耶稣也是降卑到最最卑微，但是升为至高。那本质上呢，百种里原来是最小，可在基督里呢，灵里面的成长是不可限量的哈，本质上的一个改变，成为一个荣耀的哈。然后讲到大树与飞鸟，飞鸟可以指灵界的天使哈。我们种子原来跟飞鸟哪个大？当然是飞鸟大，对不对？飞鸟可以把我们吃掉，对不对？可是将来我们成了树，它要吃我们可以吃吗？它们不只是吃不了，它们要栖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圣徒原来是比天使微小，可是在基督里却要超过天使啊！天使会不会为我们效力？会哈、啊！这个树里面有虫，这个飞鸟咚咚咚咚把我们里面的虫给吃了哈、啊！天使要为我们效力，对不对？我们将来要不要审判天使啊？对。我们天使在我们的荫下啊，这个圣经上也这样想。你从这样看，你会把很多圣经上的一个经文，你可以把它串在一起，而且把它弄得更清楚。但是如果你弄得不清楚，说哇这是邪灵，这是什么的哈，这个变质是不对的，那当然就会出现问题哈。面笑也是一样哈，我看到有人在讲解释这个面笑，面笑就是不好的，所以天国也是不好的，那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啊？那这等到全团发起来哈。面笑的一个意义就是让这个面是它的本质上完全改变啊！你学化学你就知道了啊，化学本来有些是一个一样的样子，可是经过一个化学变化，它的本质已经是不是原来的样子，不是原来的面的那个样子啊。所以旧约讲到笑的时候，有不好的时候，有讲到好的时候。献祭要不要加笑？我们说吃无效饼嘛，对不对？素祭是无效饼，可是平安祭中里面的感谢祭是要加笑的，那这是特别的哈。还有另外五旬节献的那个饼呢，也要加酵，献的出熟之物，当做两个摇祭的饼摇一摇，好，那个祭司摇一摇献给神。 那个馅的那个是要加酵那个饼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本质这个酵哈是代表一个本质上的改变，但是是往好的方面去改啊。就像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啊，我们相信耶稣，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有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有，但是很慢。酵啊，你放一点酵，哎，要过一段时间嘛，不是一开始哎怎么还没发，怎么还没发，时间还不够，对，你再等一下，再不够的话就把它焖一下，对不对啊？温度高一点，现在太冷，现在我零下5度，当然发不起来。哎，现在是比较20几度，你当然就可以发得起来哈。所以也是一样，再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是迟早都会渐渐改变啊，那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直到全团发起来。所以天国有这样的过程哈，有一个出发点，有一个过程，到最后有一个结果，是全团都发起来的。那另外一个是讲到宝贝藏在地里面哈，你要怎么解释啊？这个宝贝是指的耶稣还是指的我们啊？你看到这个宝贝藏在地里的话呢，因着这宝贝的缘故，你要把整个土地给买下来。你要说这个你要怎么解释？你因为宝贝是指的谁？宝贝指的耶稣，所以我们要把变卖一切的就把耶稣给买下来，也可以说得通啊。有一个牧师啊，这个大家讲到说，我们现在读这个宝贝都认为他是耶稣，有一天神跟他讲说，这个宝贝是指的你啊，怎么可能？后来想一想有没有道理？也有道理，对不对？耶稣为了我们变卖一切所有的，为的就是要买了这个地，为了就要得到这个宝贝嘛。哇，他一讲这个信息大家都很感动哈。我们在神的眼中其实也是个宝贝哈。所以你看到很多东西它有很多多面，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它有时候解释并不是一个解释，有各方面的解释哈。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它其实你可以操练哈，操练来看，去试着去解释它的意思是什么。撒网的比喻也是一样哈，啊，撒的时候开始全部给先撒上来再说了哈，然后再去分类哈。就像是啊，你先把全部人招来，到最后呢，啊，那些不属神再把它挑出来，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新旧的比喻也是一样啊，那个法利赛人啊，这个可不可以做天国的门徒也是可以啊。他虽然是旧的东西，但是如果他受教做天国的门徒的话，其实是好的。保罗是不是法利赛人？保罗是法利赛人。我们看到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都是很坏，对不对？但还有几个好的，尼哥定不错啊。然后保罗开始很坏，到最后呢，哎，不一样啊。所以那个东西就是好的，旧的东西你不要小看它，就是旧的东西不好啊。最近古董市场很热门，对，越旧的东西就是越好的哈。所以这个神他可以使用哈，家族他可以任意的来使用，不让他能够成为他所用的。好，那另外呢，我们看这是初期的时候他讲的这个比喻哈，他有解释比喻，有讲的一些范例。那在路加福音记载很多的哈，他用很多的比喻来教训人，这个你就要看路加福音了啊。那路加福音他记载耶稣用许多的比喻教训人啊，他的内容主要说到神跟圣徒的关系，天国子民的关系，还有神对天国子民的要求啊。所以这个比喻显明很多属灵的真理啊，阐明进天国还有做神儿女的原则还有基本条件啊。所以我把这个分类啊，大家做参考。第一个把它分成与主之间的关系哈，你知道我们跟主之间有很多的关系哈，主仆的关系啊，或者是他是生命的粮，他要喂养给我们啊，牧人跟羊的关系哈，还有葡萄树的跟枝子的关系等等的哈。所以他讲的很多，其实是有一个就是仆人的关系，主仆的关系。啊，在当时这个奴隶制度是很风行，在当时哈，但是呢，一般的仆人，主人说什么他都一定要做哈，他们有自己的意思。一个忠心的仆人呢，就是完全遵照主人的旨意去做哈。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恶仆、凶恶的仆人就是常常没有遵照主人的旨意哈，而且常常是去欺负别人哈。还有讲到精明的管家啊，我们读精明的管家会不会觉得？不大懂啊，有一个管家怎么样，这个后来主人觉得这个人不老实啊，要把他辞把他给 fire 掉，辞退。结果呢后来想想，哎，要为后来打算，不像我们现在还有退休制度，哇，没有退休制度，我没工作我就完了。他想说怎么办呢？没想想说可以从别人那边来得到好处哈。所以当别人欠这个主人多少的时候，他就把他改一下，不然欠
很多的把它改哎少少的哈，这样子。他康康谁的凯？康主人的凯。聪不聪明啊？聪明啊。当他没工作的时候，这个人会记得我对他做的好处哈，他会来报答我。主人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还说他好嘞，他说就夸这个管家做事聪明啊。他说你们这个金氏之子做事比这光明之子还要聪明啊。为什么他夸他聪明？哎，到底是耶稣在夸这个，还是在责备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要读这个，他在两方面，一方面他又夸，一方面也责备。责备的部分说，你要在小事上忠心嘛，如果你不在小事上忠心，谁把大事给你嘛？啊，所以意思是说，你要忠心，在这方面你是要这样子的。责备的方面，夸的方面是说什么？他聪明是什么？因为聪明是他会用钱。我们这个基督徒啊，我们这个金氏之子，我们智慧之子哈，这个光明之子，常常不懂得用钱，对不对？但是他们懂得用钱，因为这个钱财有没有用处啊？钱财有一段时间有用处，可是有一段时间怎么样？没有用处哈。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啊，有人挖到很多的银币啊，那个金币，他说哇，可是这金币怎么是藏在土里面？有没有用处啊？你藏在里面，你一直没用，没有没有，你死了之后，过了几百年、几千年之后才被挖出来。哎呀，早知如此啊，当初应该把这花掉，对不对？你摆在那边干嘛啊？所以意思就是说，钱财是有用的，啊，聪明是因为他知道怎么善用钱财，因为到钱财不义的钱财，对不对？在他没有用的时候呢，你可以帮让你进到什么永恒的帐幕里面去。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钱财。要做在一个善事上面的话，那对你就有益处啊。他夸他的好处就是说他知道怎么样运用钱财啊，但是他责备他的部分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怎么样
不忠心
啊，因为你那个你说这个是他的意思啊，是他们是看在你的份上。但是如果你说哎，主人说你欠了十斗这个银子啊，我现在说这个不要还了，这样子可不可以啊？这就是替主人做好事，在中国的历史就有这样的一个人嘛，啊，所以这孟尝君啊，后来他的一个仆人帮他收债的时候，就说：“哎，孟尝君说你们都免债了啊。”所以他们后来就纪念谁？纪念孟尝君啊。所以我们再讲到这个精明的仆人的他有的用意哈，是讲到钱财这个地方哈，也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去管理我们的钱财。所以你好好去读，其实慢慢去思想，你就知道很多属灵的原则跟意义啊。他也讲到卑微的仆人哈，耶稣的门徒就问耶稣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能够更多的有信心？”耶稣就跟他讲说：“你要卑微啊，仆人在田里工作完了之后呢，啊，不是叫仆人主人来伺候你，而是你就继续来伺候主人哈。”所以我们看到跟主的关系，主仆啊，他是粮食，他是葡萄树等等的。那他也讲到与人的关系哈。圣徒们遭做天国的子民，神的国度，神的家哈，我们彼此应该要相爱哈。他讲到债主跟欠债的人哈，神赦免我们很多的罪，就像那个债主赦免的欠债的人。可是那个欠债的人呢，哦，他看到朋友欠他钱去逼他，那这不行哈。那他也讲到好撒玛利亚人，对吗？好撒玛利亚人他就解释什么叫做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谁对你好的那个就是你的邻舍哈。还有跟朋友借三个饼，还讲到失落跟寻回那个比喻哈，羊钱还有浪子回头哈，还有讲到最后他是一个判断人的主啊，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比喻在最后面都讲到这位主哈，他最后他是要判断按着个人所行来判断我们哈，所以耶稣他最后要德国降临的时候，他要是审判全地，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那后面几个就是讲到哈。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讲了几个比喻哈，最主要是在马太福音那边记载的，所以大家看马太福音就可以了。讲到葡萄园的比喻啊，讲到呼召进到葡萄园，葡萄园是代表神的百姓，神的国度，所以每一个人要进天国都要进到葡萄园工作啊。我们得救是白白的恩典，可是进天国是代表我们要得荣耀，得荣耀的话我们就要与主同工啊。所以记得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服侍，你要进到服侍里面，最终你才能够跟主同工，跟他 一同得奖赏，进到荣耀里。所以葡萄园的比喻里面讲到，虽然你不同的时间进去，有人做的少，有人做的多，但最后的结果都是会得到奖赏。也就是说，这个最后都会进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哈。所以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在乎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虽然做的少，但是也可以得着哈。那两个儿子的比喻，还有凶元户喜宴的比喻，刚才也讲过了哈。就是有些被招的，可是最后却不能进去。那最后呢，耶稣讲到他要再来的比喻哈，也是在马太福音那边讲到十个童女，还有不同的才干哈。那讲到他们虽然是蒙召被选的啊，可是最终神要看他们是不是能够忠心到底哈。那十个童女啊，五个是聪明的，他预备油了啊，那五个是愚拙的，没有油，有灯没有油。那你要怎么解释？这一行可以解释啊，就是灯是代表教会嘛，教会是灯嘛，对不对？但是灯里面是为了要照亮，所以我们要作为世上的光，灯不是藏在斗底下，光看不到。好，我们要照亮，可是没有油又没有光又不行，所以教会啊，童女所代表的就是蒙召的教会，你要有灯，但是也要有油啊，要有光，成为一个见证啊。那新郎来了是代表谁来了？耶稣来了啊，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所以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迎娶他的心腹，迎娶他的心腹就是有天上的婚宴。所以我们读到十个童女，其实可以跟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到啊，十九章那边讲到羔羊的婚宴，二十一章讲到金服装饰整齐的，都有关系哈。那只有这个有灯又有油的啊，到时候才能进去。如果你只有灯没有油，最后呢你就被关在门外啊。所以讲到说我们只有形式却没有实质的生命，这样子不行的啊。那不同的才干也是一样，主人要出国了哈，可是他要回来。耶稣复活升天啊，现在天上，可将来他要回来，所以这个跟主再来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到这个耶稣讲的比喻哈，你就可以把它整体的考量一下。初期耶稣服侍的时候，他讲的是一个刚开始的，所以天国所讲的都是很有恩慈、很有怜悯、很有慈爱的。可是后面他讲的比喻是非常的严厉哈。但是呢，其实我们是属他的，只要跟随，忠心跟随到底，一定是可以跟他一起进到荣耀的国。好，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哈。四卷福音书记载了耶稣在世三年半期间所说的比喻哈。那这些啊，不是表面的故事而已，更是说到天国的奥秘啊。所以我们若用心灵去体会，就会领受神话语的亮光，还有生命。若用仁义理性分析，就不能明白他的话，甚至会因这个话甚难而跌倒。然而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那圣徒领受圣灵，只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反复思想，神必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圣徒明白真理，并且进入真理。当圣徒属灵的生命越加成熟，我们就可以与神面对面说话啊。你知道，当我们与神面对面说话的时候啊，神就不再用比喻了，神就明说了啊。耶稣的门徒也跟耶稣讲说啊，耶稣啊，你现在都是明说了啊，已经不用比喻，在约翰福音十六章。那在民数记十二章那边也提到啊，神说摩西啊，摩西，我跟他面对面说话，我跟他是明说的，不用谜语啊。所以要不要神跟我们明说？到有一天，神真的是可以跟我们明说啊。那但是呢，我们要先要属灵生命成熟长大，让神的话可以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好，好，我们就讲到这里。